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作用心，把七情无垢光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放下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前世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办，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办，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办，所造的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的是暂时地。暂时地呢也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功德，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办呢，分了三个科办，即起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如今讲的是第二个科办，现前地。现前地呢，分了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讲真实。真实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办，略说人境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讲第二，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当中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宣说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第二科办。第二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气，所讲之法。如今讲的是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分了两个科判，一地觉得空性和空性之分类。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空性之分类。空性之分类呢分了略说广说，现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广说实有空之分类，第二呢 是归色是空之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广说十六空之分类。这个呢分了四个科判，内空等四空，大空等四空，离边空等四空和诸法空等四空。那么就是在这个四个科判当中呢，前面的这个三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呢讲的是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是讲诸法空等四空。这个呢也分了四个科判，第一呢是讲诸法空，叫一切法空。第二个科判呢就讲自相空，第三个呢就叫做不可得空，第四个是无性空，我有地方讲无性自性空。那么四个科判呢次第宣讲，首先呢讲第一个诸法空，也讲的是一切法空。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十八界六处彼所生六受，若有色无色，有为无为法，如是一切法有彼性彼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是讲到了六句当中呢是讲诸法。那么此处的诸法到底是怎么样讲呢？此处的诸法前面在第三第四句讲到了，若有色无色，有为无为法，就是说不管是有色的法也好，还是无色的法也好，不管是有为法也好还是无为法也好，象征了所有的一切法全都是自性空的。所以说此处的自性就是说诸法空当中的空机，就是讲一切法，就是讲诸法。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首先讲到十八界六处比所生六受。十八界呢在前面我们大概也提到过，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提到了这个十八界。十八界呢分了三组，一组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诸根界六根界，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六根的角度讲。第二方面是六境界主要是从对境的角度讲。第三呢是六识界主要是通过根境和合而产生的六种心识而讲。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是称之为十八界，或者叫从这样一种这个眼界来自于就是说是眼识界。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十八种法，十八种界。那么这个界呢有种子的意思，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含义其他的句式，还有在辩中辩论等等的大小乘经论当中呢也讲了很多。那么此处讲到了十八界，实际上十八界呢也是法的一部分也是法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自性空的。还有呢六处，那么六处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从眼处、耳处乃至于意识处之间，乃至于意处之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六种处。实际上这样一种六种处它的前因呢就是十八种界。那么如果要产生处的话，必须是根境十三合合而产生处。那么根境十三合合呢，因为前面在讲十八界的时候有六根界、六境界和六识界，所以说如果有了这样根境识，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眼界，或就是说色界乃至于眼识界，有了这样一种三种呢就会产生眼处。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耳界，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身界耳生死就是说这样一种生死界呢就会有身处。乃至于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意根界有了这样法界， 有了这个异识界呢，就会有异处啊。就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有这六种处。十八界六处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彼所生六色，这个彼字就是讲六处。那么通过六处为因，它会产生六种受。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眼识啊，我们有了眼处之后呢，那么这个眼处当然就说是有看到我们认为好的东西，看到一种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很刺眼，有些很刺眼的这样的色法，比如说很刺眼的光啊，就是说很扎眼的这样一种这个污秽的东西。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东西的眼识产生，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苦受啊，就会一种这样一种眼的一种受会产生出来。或者看到一个月异的镜的时候呢啊，就会产生一种乐受。所以这方面呢是由眼处而生起来的一种受。那么还有通过耳啊，你听到了好的声音，刺耳的东西，或者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铲子在水泥地上拖拉这种声音啊，就非常烦啊，听到之后呢就非常不舒服。有些呢就是一些美妙的音乐啊，美妙的这样一种这个念诵啊，听起来就非常舒服。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耳识啊，耳识产生之后呢，通过这个耳识，它也会产生这一种啊，就是说乐受啊、苦受，还有这一种舍受，乃至于这样一种这个意识。通过意识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苦乐舍三种受都会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彼所生六受。那么这个就是十八界啊，十八界产生六种处，六种处产生六种受，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些思啊，还有这些想，或者通过受呢会产生爱，有了爱之后呢也会有像其他的取烦恼的产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前因后果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一切诸法，诸法的一些代表啊，从十八界开始讲了，讲到六处，讲到六受，乃至于在经典当中还讲到了六思啊，或者这样思啊，这种想，这方面都是讲到了。那么后面在归色的时候呢，不管怎么说，若有色无色，有色法呢，就是讲这些上到大地这些就是色蕴组成法，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方面是色法。还有无色呢，无色呢就是这些心法，啊，这些心法呢也是无色的，或者就是说。离开了色无色之外呢，还有一种假立的法啊，假立的法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它如果不是属于色法的，它就可以统统的包括在无色当中，啊，可以包括在无色当中。所以说这样的无色法，有的时候它的范围比较广了啊，范围比较广。反正呢，就是说色法就是这些微尘寂局的。那么除了微尘寂局的这个其他法，除了心法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其他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法，像这样也是属于这个无色法，只不过呢，色无色有的时候是一对。有的时候色就是指这样一种微尘识，无色呢有些时候专指心识啊，有时候专指心识，但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完全是心识，所以说呢色无色呢是这样一种。还有呢有为无为法啊，有为无为法，前面我们在分析有为法空和无为法空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有为和无为呢也是做了这样一种分析的。那么就是说是不管有色无色，不管是有为无为啊，如是一切法有彼性离空，所有的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当下，不是其他法让它空，而是要自性本空。由本性而故呢，这一切万法本性就是无自性的。了知一切万法无自性，就是要打破对一切万法、对一切诸法的持执，然后呢，就能够知道一切万法的本身状态，就是这样一种离有、离无、离是、离非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帮助我们能够通达一切万法的真相。那么这个就讲到了第一个科判了诸法空，下面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讲自相空。那么这个自相空的内容比较多啊，自相空的内容多的原因呢，实际上并不是它空的这个内容多，而是它的这个空寂的内容多。那么空寂的内容，因为这个一切万法的自相啊有很多很多，当然此处呢是就寂道果的方面来观察的。那么为了了解这个问题呢，就分了三个科判：略说、广说和结尾。有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讲这样一种略说。略说呢，在宋词当中讲变爱等无性是为自相空。那我们在讲自相空的时候，首先就要知道自相是什么，因为自相就是此处的空寂。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相呢？变爱等无性啊，变爱等这个方面就叫做自相，无性呢就叫空，所以说呢变爱等无性就叫做自相空。当然呢，就是说变爱这个地方只是一种法的自相。那么这个变爱是谁的自相呢？这个变爱就是色法的自相。色法就是具有变爱的自相的，那一般呢，我们说这些色法，它就是具备一种变爱的啊，变爱的这个自相。尤其是有时候讲变爱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都是指我们的眼识，那眼跟能取到的这些比较粗大的法，很多时候都是就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么很微细、很微细的法呢，在这个上面呢，实际上我们是把它就组成的粗大法方面去分析， 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它是一种变爱的。关于这个问题呢，玄奘波波罗切在中观庄严注释当中啊，对于这些色的这样一种相啊等等啊，也是做了一番分析的。所以此处的变爱呢，就是讲色法的自性。那么就是说，如何了知它是一种变爱的自性呢？第一个呢，这个色法它是变化的啊，它是不断的变化，差了它的生灭，这个叫变。爱呢，就是一种自爱性，有一种阻碍啊，一种阻碍。比如说我们在经堂里面呢，瓶子和瓶子、桌子、桌子人和桌子之间呢，它都是一种互相阻碍的。它站在这个位置上啊，它就说是它阻碍其他的法进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比较明显的一种变爱啊，一种这个自爱性啊。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个色法，所有的色法都具备变和爱的这个自相。所以说呢，变爱就是色法的自相。啊，这个色相为变爱，色就是色法，相就是自相，所谓色法的自相就是变爱。从这个方面就是要讲到变爱等无性。那么无性就是无自性的意思，视为自性空。那么就是说是等字呢，还有下面所讲到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即到果的法，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因此说呢，这个方面是举例啊，略说到底什么是自相空当的自相。自相就是举例以色法的自相为例呢，就是变爱。变爱的法本来无自性，所以是叫做自相空。下面是广说，广说呢分了三大块啊，三个科派，就是第一呢是机法自性，第二是道法自性，第三是果法自性。就平时我们讲到了机道果，那么讲机道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平时我们老是提呢，从色法来自一切自治，从色法来自一切自治之间都是空性的，在这三个科派当中，可以说已经表现无余了。因为在这个当中呢，第一个相就是色法，最后一个相就是一切自治。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什么叫一切自治，从色法的这些自治就可以完全分在机道果三个科判当中，分在三大类当中。实际上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是这样，在般若经当中也是这样的，仍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其他的我们不用讲，从心经的这个次第来看，刚开始就是讲这个啊，就是说是五蕴啊，色即空，空即是，开始讲这个，最后就讲到无所得，这个得呢就是一切智，就是佛果的这样的自性。中间呢也有这样一种声闻的法，有缘觉的法啊，有菩萨的法，像这样的话都是一切反无自性的。所以说最初呢讲这些五蕴啊，十二八啊，十二就是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方面的法是讲它的机啊，一些万法的机，我们就是在这些法方面去观察它的机的。还有呢，中间呢是讲这个讲的是这些道。啊，就是讲这些道，比如说苦集灭道啊，啊，或者就是说无明乃至无明尽啊，像这样就是说苦集灭道是讲声闻的四谛，无明乃至无明尽是讲它的这个十二缘觉法，那就是讲十二缘起缘觉法的道，这些后面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菩萨的道，菩萨道呢也是无自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它的道性，后面就讲到了无所得，那相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果位不可得的。就是说呢，就很多地方它都是从色法来去解释，尤其是翻开大般若经，它更讲得更详细。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讲，所以像这样是从色法来自一切自治之间，全部都是这样讲，讲的次第啊，这方面都是这样包括的。所以说，在这个抉择自相空的时候呢，是从即到果三方面来抉择，从色法来自一切自治的自相，全部都是那个本体，全部都是自性本空的。下面呢，就是讲第一个科判，讲这个机法的自相。机法的自相呢，首先讲这么一组色相为变爱，受是名那性。想为能取相，行即能造作，分别了知境，是为实自相。啊，这六句呢是讲从色来自于实，色受想行识啊，就是这个五类法的这个自性呢，它是一种这个它的这个自性啊做解释的。因为后面在总说的时候，在总结的时候呢，他会说哦，这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那么在这个当中，主要是讲看科判当中讲机法自性。道法自性，果法自性，所以从这个科判就可以知道，这个内容呢，不是在就是说讲它的这个自性空，而是讲它的自性到底是什么。首先把依法的自性做一个圆满的交代之后，最后再说这一切万法的自性都是空性的，啊，都是自性空的。所以这些当中主要是在讲它的空机，主要是讲它的自性啊自相方面的法。首先讲就是说是色法来自于实法之间。色相为变爱，那么前面已经讲过了，变爱等无性呢，这个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色的自相。那么色相是什么呢？就是变爱。那有些大德在解释的时候，那个变呢，它是从这个它是从这样时间的角度讲的，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差的是无常的，所以它是变化。爱呢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然后从空间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种自爱的啊，比如我们两只手互相就有一种自爱，从空间的方面讲的话，互相有一种自爱的一种作用。 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你可以了知的这样一种色法，它有不断的在变化，而且呢它有一种自爱的作用，来自于我们在讲中观破照最微细的破无分微的时候，我们就说层层不相入，无间等大故，就微尘微尘之间互相它都不能够相入。为什么呢？这个色法无分微尘乃至于分析到了它的最微细的角度，它都是一种自爱的，两个微尘之间都不能够互相进入的啊，就是因为互相它就有一个自爱的作用。所以如果是无分微它有这样的话，那么乃至于它累积到了这个粗大的法之间呢，色法和色法之间啊，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爱的啊，就是互相一个自爱的这个自性。没办法真正的去这个完全融合的这个方面叫做这个色相未变爱啊。主要此处一方面我们在讲他们的自性空啊，一方面平时我们讲到底什么是色法呢，它的相是什么呢，哦，这个人讲得很清楚啊，色法的相就是变爱。那么平时我们就受所相性，这个受是什么呢，受是领纳性啊，领纳性，领纳性就是受的自相。那么这个受呢可以分为三类啊，可以分为苦受、乐受和舍受。那么实际上这三种受呢都是一种领纳性的，这领纳呢实际上一种心识的法，就是我们的心识在去领纳，乃至于我们的生死啊几方面都是一种领纳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领受，能够领纳苦，或者能够领纳乐，或者领纳是一种舍，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受的自相就是一种能够领纳的一种自性。然后呢第三种是想，想为能取相。所谓的这个想，想心所呢，它就是一种这个能取相。能取什么相呢，能取外相和内相，在注释当中讲外相内相。那么这个外相就是讲外面的这些青色的黄色的相啊，大小的相啊等等，这方面的外相能够领纳能够就是说取，能够取这样一种相。还有呢就内在的苦乐等相也能够取。所以说它的这个特点呢，它是能取相的侧面讲的啊，它是能取相方面。有些时候好像是和这样受啊，或者直接和后面的识它有这样一种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在看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的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个分析了。因为前面的时候呢纯粹是从领纳性的角度讲，想呢它是一种能取相，它能够取相，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能够取外面的这些红色的相，能够取这些绿色的相，能够取这样的相呢，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想运啊，就是一种想的自性，想为能取相。那么第四个就是行，那么行是什么呢，行即能造作啊，行即能造作。那么在很多地方讲这个行运呢，它是除了色、受、想、识之外的一切有为法全部包括在行当中啊，都包括在行当中。所以以前我们在最初学这样一种五蕴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这个行什么，除了这个四个法之外的一切有为法到底是指什么。实际上我们看就说是色它是包括在这个变爱当中，受、想和识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所有的有为法都设在五蕴当中，这个在俱舍论第一品刚开始就讲了。所以像这样呢所有的有为法它都可以设在五蕴当中啊，都可以再设在五蕴当中去讲的。所以说呢除了色、受、想、识之外的所有的有为法都包括在行啊，都包括在行当中。所以说行即能造作啊，它是一种能造作。有的时候这个行呢是一种行运，行运呢它包括了很多心所，但是呢有时候一方面是一种这样一种包括了很多这样一种心所法，但是一方面还包括了一种不相应行。所以说在注释当中他提到一些不管是有情还是无情，反正是因缘能够造作的，能够造作的这些因缘法呢都是行运都是行的这个范围所包括的。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广啊，范围是比较广的。下面就是讲心识的识，那么就个别了知境是为识自相。那么这个心识的自相是怎么样的，个别了知境能够了知对境，这个就是心识的自相。谁能够了知，心识能够了知，了知什么，了知境。所以说呢个别了知境呢就是心识的，比如说眼识能够了知色法的境，这个叫做个别了知啊，你的眼识你就了知色法，耳识去了知声音，乃至于意识你去了知这样一种法啊，了知它的这样一种对境的法。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心识呢它是个别了知的啊，对于每一个法呢是个别一种了知的境啊，能够了知个别的境，所以说叫做心识的自性。这方面讲到了从色乃至于心识。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说一万法空都是空的，都空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比较有一种笼统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有说为什么要学这么这些概念啊，这些这个法相啊，为什么要学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一切万法无自性的大概，虽然一切万法的真正很多很多分类我们没办法了知，但是佛在经典 菩萨的论当中已经把这些啊这些所说一切有为法无为做了一个归类，比如说此处呢就把它归在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将来让我们了知，我们要了知它的空，我们要理知为什么了知什么法空，我们就设法，设法是什么变爱的自信，所以把这一方面呢一种这个世俗的自信了知完之后呢它世俗力当中不妨碍它的这种显现，但在圣意当中呢无自信啊都是空性的，所以这个方面空我们要了知空的话必须要了知空机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了知空机，我们说已经知道一些万法空性的，那就是一种就是说是很笼统很模糊的概念而已。那此处呢也是在讲空性的时候也附带介绍了这些法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下面呢要讲蕴界处要讲蕴界处，那么就是前面主要是从色乃至于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一讲色的时候就是就是色蕴，一讲识的就是识蕴，但在此处呢它是把就说是这个虽然无法分开啊，但是它把这个色的相和蕴的相别别介绍了。前面的介绍老师并没有说，并没有讲是色蕴就是色相是什么，受相色的相是什么，乃至于识的相是什么。后面开始讲蕴界处它各自的这样一种志向。下面这个颂词呢，就讲蕴志向为苦，界性如毒蛇。佛说十二处是众苦生门。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蕴界处各自的志向。首先呢，讲蕴的志向，蕴志向为苦。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蕴呢，它就是一种就是说累积一种这个累积的一种这个法，就很多很多法积聚在一起呢，这个叫做蕴这个叫做蕴。所以说这样一种蕴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个，比如说色蕴，色蕴就是很多法积在很多色法聚在一起叫色蕴，受蕴有很多受聚在一起叫受蕴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戒蕴佛的戒蕴呢它也是一种集聚一种积累的方面讲的，从这个方面一种蕴的执行是这样的。那么它的志向是什么呢？蕴的志向，前面我们讲它一种集聚等等它是有它的意义。那么就是它的相到底怎么安立呢？蕴志向为苦，这样一种蕴的志向就是苦就是痛苦。所以我们在观修痛苦的时候呢，有一种苦叫进取五蕴苦。那么进取五蕴苦有的时候也直接安立成辛苦就直接把它安立成辛苦了，就你不关待其他的苦受乐受，反正只要有蕴它就是苦，只要蕴存在它就是受苦的这样一种这个它就是受苦的这种机。所以有的时候是五蕴呢它是苦气它是苦的来源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也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只要有蕴绝对有苦，肯定有苦的。色那么在这个欲界的时候呢，在色界的时候呢，像这样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比较这个明显。那么无色界的时候呢，虽然就色蕴不明显，但其他的这个心蕴它还是有信心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只要有蕴的时候呢它就会有痛苦，因为蕴的志向就是苦的缘故。所以我们如果了知了蕴的志向我们就知从这个了知苦的侧面来讲就更深层次了，了知对苦的这个层次呢就会更深一个层次。为什么？因为平时我们讲苦的时候呢就觉得很难受很忧愁这个方面是苦，那么其他的是不是苦呢？其他就不一定是认识是苦了。那现在就讲蕴志向是苦，只要有蕴只要有蕴的有漏漏五蕴存在，这个就是苦的自性。所以说呢蕴志向是一个苦的自性。那么第二呢就是讲戒戒呢十八戒，十八戒的性是什么呢戒性如毒蛇就是如毒蛇一样。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戒呢，它能够摄取众生入于生死摄取众生呢能够入于生死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戒。所以我们就是说呢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能够摄取众生，让众生呢就是说是这个入于生死当中，去入于生死，它的作用就像毒蛇一样，戒性就像毒蛇一样。那么什么呢？毒蛇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啄食其他的人，让其他人受苦。毒蛇如果把其他人抓住之后呢，肯定是让对方能够感受极其强烈的恐怖中毒或者说是丧失生命的痛苦的。而这个十八戒呢就能够做到这个。如果就是说我们相遇当中，比如说你看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六根戒，有了六境戒，有了六十戒，像这样一种因缘都合的时候呢，有了十八戒就会进入生死轮回。所以说我们就说有了戒，被戒摄受了，被戒摄取了，就会自然驱逐到轮回当中，驱逐生死当中，没法安乐的，就像被毒蛇抓住了绝对没有安乐一样。这方面戒性呢就有如毒蛇。下面讲佛说十二处是众苦生门，那么就是说十二处这个处是什么呢？这个十二处呢佛说是众苦生门，就是一切痛苦产生的 门产生的因或产生的方便，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产生呢，就是从色处而来的啊，从色处而来。就是说我们有了啊，就是说是内六处因而彼色生，亦有了外六处啊，有色生相应处法。然后通过这样内六处和外六处的这样一种这个十二处呢，如果存在了十二处啊，就是说你的我们的这个眼处圆了这样一种这个圆了这样一种这个色处，最后就产生这个眼识，然后再通过眼识呢，就开始产生其他的分别了，产生其他的这样染污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啊，实际上是从十二处生的。也就是为什么佛陀在教诫这些弟子修行的时候呢，善护六根。什么叫善护六根？就是因为这个十二处是众苦生门呢。如果我们放逸诸根的话，放逸诸根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诸根不是内，不是就是说调伏，而是外散，而是外散。看到好东西的时候，眼睛啊就过去了，然后就开始看，开始看了之后就开始分别啊。听到好东西的时候就开始去分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就是说放逸六根的话，绝对会产生种种的分别，通过分别就会产生烦恼和业，最后就会产生痛苦。所以说呢，佛讲的这样一种修法，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呢，啊，这个谁不懂呢？但实际上的意义啊很深，而且是直接就讲到了修法的关要了，就是度摄六根，就是把我们六根守护好。那么为什么佛陀在对一般的或者说是很多很多众生普遍的众生宣讲的时候，就是说要让众生去守一个戒律，乃至于就是说他戒律越高的话，就是说你受的戒律越高。佛陀就是说你在小乘当中，你如果你的戒律越圆满的话，你就得果的几率就越大了。为什么呢？乃至于就是佛陀说你吃饭应该怎么样吃，你走路应该怎么样走，乃至于我们说走路的时候你不要东张西望，走路的时候你要你要看到这个眼前的一抹雪你看两米的这个地面就已经足够了。这个方面就是要让我们收摄这样一种眼根，收摄眼根，收摄眼根呢，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呢，你看到地面上走，看到地面上走的话，并不并不完全是要为了让其他的信众啊不信佛的人生信心，这个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最主要的还是让修行者他本人能够守护他的眼根。那么如果一看得少，分别的就少，分别的就少之后呢，你内心当中胡思乱想的这些因素啊，胡思乱想的东西就少了。所以说你的眼根这样，你的耳根这样，你的意根这样，你平时如果说就是说白天晚上都能够守护六根的话，那你的这个心绪是相当清净的。在这么清净的相绪当中，其他的大戒啊，很多严重的过患不会升起。所以说你的身心一清净了，你的禅定就容易生发，禅定一生发，你的智慧就生发了。所以说佛陀他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佛这么繁琐呢？就是乃至你走路都不能够像谁都不能够就是说自自由由的去看啊，都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去走啊，约束太大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众生不约束那是不行的，有的时候就讲心猿意马嘛。实际上就是众生，我们的心就像一只猴子一样来回的蹦跳不停的，如果不约束它的话，你随着它一发展，那就把这个野马放开了会怎么样，把这个狂象放开会怎么样，所以必须要有约束，这是强制性的约束。有了约束之后呢，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心啊就会安静下来，心就安静下来。因为它就是说众生的一个分别，就是说当我们看得多的时候，听得多的时候，分别念就多了分别念就多。所以说我们说在佛学院呢，虽然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再生起这些种种的烦恼，但是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比在大城市生的烦恼少得多的原因，大城市大就是说他的这个他的设法，他的声音，他种种这样一种这个看到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信息供我们去看去这个讨论。所以说你这个看的东西多了，当然想的就多，想的多的时候你的心就不静静了。那么在这个寂静处呢，虽然就是说是最关键的不是在取决你的环境，但是呢，对凡夫的人讲要调伏内心环境，决定也是一个助缘的。在这个寂静的地方，你看的少，想的就少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很清楚的一种辩证的方式了。意思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十二处是众苦生门，必须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了知这个问题了知这个问题呢，有很多佛陀就提供了很多修行的方式。比如说呢，你能够到寂静处去修行，就到寂静处去修行，尽量的减少这个外境。然后如果实在做不到呢，实在做不到了，也应该知道，如果佛陀讲这比丘，如果入聚落的时候呢就应该守护六根。实际上呢，就是说让比丘入聚落的时候，你要入城市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去保这个正知正念，来保护我们的诸根。实际上这样一种原则仍然适合在家者，就是说在家者他已经处在这环境当中怎么办，他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有希望啊，就是要更加的努力去保护我们的猪根啊，更加努力去保护，更加去培养政治正念，像这样的话也是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让猪根亲近的，虽然处在红尘道士当中还是有一个这个机会，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修行方法，像这样的佛陀呢实际上都是一个一个交接的。这个方面我们实际上从众苦僧们讲到了一种佛陀开显一种很简单的很实际的一种或者很基础的修行方法修行法门，因为此处讲到了十二处是众苦僧们，所以说呢我们就讲，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守护六根呢，我们自己的六根守护的外面的境它显现不显现，从某个层次来讲它的这个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外面的境也有，我们的六根呢也去啊，就不停的去这个摄取，不断去攀援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烦恼这个重苦就一层一层的去升起来了。所以当我们没办法遮止或者不必要遮止外境的时候，那就是遮止六根，那就是守护六根就可以了。守护六根呢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在诸戒律当中，在律藏当中讲威仪的时候讲非常系统，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修行的精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了知的理由我们就愿意去做，如果不了知理由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个强性硬性的规定，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执行这个硬性规定呢？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硬性规定，这个是跟随众生的思维方式啊，真跟随众生的烦恼制定了一种修行方法。如果不想解脱不用做，如果想解脱我们就要考虑，认真考虑，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来讲确确实实应该做的，就应该努力努力去就是说守护自己的六根。那么这个讲到了这个住处处的这样一种这个志向呢是众苦僧们，然后呢后面呢是讲缘起法，所有缘起法以和合为相。那么就是说这个缘起它也是一种机啊，也是一种机。那么所有的缘起法它是以什么为志向呢？所有的缘起法是以和合为志向的，就是以和合为志向。所以说我们说所有的缘起当然是和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法不孤起障缘方生的，这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讲的。所以一个法它不是绝对不是孤起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缘就可以产生的，它就必须要和合很多因缘。比如说我们说讲课，我们讲课也是要关带这么的因缘，要讲堂啊，还有说讲者听者，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要求。说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果，这样一种现象是一种缘起，那么这种缘起和合为相的，和合为相。所以说众生的这个缘起或者来自于这样一种成佛的缘起，没哪一种缘起不是以和合为相，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志向就是和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机法之心，我们下面要讲道法之心。道法之心呢在此处呢它比较侧重于讲的是大乘的修法，当然也有一些是共同啊和小乘共同的，但此处呢就说是个最初开始讲的时候就讲六度，这一方面呢是和大乘相适应的就说和大乘相关的一些法，也有一些和小乘共同的。那么下面就次第的讲道法之心，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的这个机和道和果，那机道果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机啊就是讲这个我们讲现空双运的，道呢就是方便和智慧双运的，果呢就是讲这样一种法身和这样一种色身双运的平时我们这样讲学中观的都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机，那实际上就是说一切机的我们在已经显现的这个法，我们在对这个法抉择的时候，一万法的机到底怎么样，就是现空双运的就是一种现空双运的一种自信，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种现空味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开始修道，那么道呢有道的自信当然也有这样一种四良心菩提心还有六度十色，这方面呢都是属于大乘道的志向。那么下面呢首先讲第一组第一组呢就是讲六度。六度的志向呢在宋子当中讲到，湿度未能舍，戒相无热恼，忍相未不会，精进性无罪，净欲相能摄，般若相无阻，六波罗蜜多，经说相如是。那么佛经当中对于六波罗蜜多的相，它的志向呢是这样宣讲的。第一呢，布施，湿度未能舍，湿度为能舍，这个方面就是湿度的精华，湿度的志向就是一种能舍的一种心，主要是能舍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一讲布施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这个是一种布施的行为，我把这一块钱给对方这个叫布施，我把这个东西给对方这个叫布施，但是呢就是这个方面是布施的一种形象，布施的一种表现。那么是哪种布施的，就是能舍心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内心当中有一种能舍的心，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没有一个能舍的心，外表上做的布施不叫布施。为什么呢？因为能舍它就是要是个舍弃牵令，内心当中有一种能够舍弃牵令心，或者说能够舍弃这样资财 或者啊，就舍弃这样一种这个生命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善心嘛，一种善心手。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外表虽然做了很大的这样一种形象，但内心当中他老是一种啊舍不得的心啊，乃是一种谦逊的心，这个就不完全是一种大乘的布施了。从形象上来讲，谁也不会反对你的不是布施，但是真正的布施呢，啊，尤其是师徒来讲，它就是一种能够舍弃的一种心，就是一个放弃的心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布施。所以说呢，很多地方讲布施度圆满的时候呢，在讲布施度圆满的时候，就是说你能够舍尽一切内外，能够舍尽一切的内外诸物的时候，叫布施。入菩萨行论当中，施度唯心啊，施度一心这个科判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根本不是依靠外面的，依靠外面佛都没有圆满布施度。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布施呢，它就是能够舍弃从外财、内面的善根，乃至于像这样一种执着，很多对很多内外法的执着，能够做到这个呢，完全能够放弃对这些法的贪执啊，这个就布施已经圆满了，啊，布施度就已经圆满了。所以这个施度呢是一种能舍，我们要做布施呢，就是从培养我们的舍心开始。啊，培养舍心啊，培养打破我们的牵连心，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当我们就想布施的时候，一下子舍不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实际上布施的精神就是要打破牵连，布施的精神就是一种能舍，能舍能舍，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布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当我们真正想布施的时候，有的时候犹豫不定的时候，想一想布施的自信，布施的志向就是能舍。所以像这样要为了打破自己的牵连，有的时候虽然舍不得还是要做，这方面就是一种放弃这样一种牵令，修持能舍的一种布施了。然后第二个是戒相无热恼。那么戒相无热恼呢，就是说如果从表象来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前面讲过，我们老是会觉得这个戒啊，它就是一种束缚，好像就是说是没有除了这个束缚之外，好像似乎看不到什么东西。哎，你看你不受戒还好，你受了戒啊，这个杀生也不能杀了，偷盗也不能偷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好像非常非常的约束。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只是看到了戒律的表象，没有看到戒律的精神。戒律的精神是什么呢？戒律的这样真正的志向和核心，实际上就是清凉，就是无热了啊，没有热了。或者从换一个角度来讲，持戒的精神应该就说是这个舍弃恶法，防止非法，舍恶防非的一种志向。凡舍恶防非，实际上所有的戒律都是要让这样一种修行者啊，断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罪恶，断掉这样一种这个非法的心。所以说呢，他的精神是这样的话，他的层次也是相应的不同。那么比如说在别解陀当中，别解陀当中他的这样一种舍恶防非呢，他就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主要当然不是说没有心，主要是生语上面呢就是断除这样一种恶业，然后呢内心就跟随清净了。那么在菩萨界当中呢，菩萨界当中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界相也是无热了，也是舍恶防非的。那么这个方面是怎么样的？这个方面主要就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心，还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自利啊，就暂自毁他诸此类的，这方面就已经上升到新的层次了。他要舍弃了罪恶，要舍弃了这样一种非法，更加微细，不单单是行为上面，甚至于在菩萨界当中讲，如果就是说你为了调心，为了利益有情的话，你的身语可以开许七种不善。他这个方面呢，他的精神我们要抓住啊，精神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断恶防非。这个时候的这个恶业和非法呢，实际上就是伤害众生，或者就是说保护自利，这个方面就成了非法了。所以他的这样一种戒律呢，我们如果知道他的戒律精神，再看菩萨戒的时候，哦，就完全能够掌握是什么。再往上到密乘戒的时候，更加明显了。就这个呢，他的罪恶的方式体现的方法，都体现到一种庸俗的执着、志向的执着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要打破这些，这个方面就是他的戒律的精神就是这样的。总之就是无热恼，而不是说外在要做到什么样。当然，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外在行为和内心之间有一定关联，啊，是有点关联的。所以说，制定戒相、制定戒条绝对有必要。我们在就是说守戒的同时呢，要知道他的精神，在知道精神的时候，要不放弃他的行为。这个方面是在内地的大德呀、藏地的大德呀，都是这样讲的。你的事是怎么样，你的理是怎么样，你的理是怎么样去双运，你的理是怎么样去和。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他的理呢是这样一种精神啊，我们就不能说他的精神是这样，我就不用守戒了，不用去受这些仪式了，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这样一种舍恶防非从哪个地方体现的，可以从你的身语体现，可以从你的内心的状态去体现。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纪律，他就是说身语意三业怎么样去善加防护。 怎么样去就免于热恼？所以说戒相是无热恼的。热恼是什么？热恼就是犯戒之后造恶业之后的一种烦恼，一种热恼的状态。做了恶啊、做了恶法的时候呢，就是当然就是非常有些是个这些这个特别特殊的人不讲了，一般的人他当他做了亏心事的时候，内心都是一种热闹的状态。当然这个热闹就是一种比较专业的佛法的术语了。那么如果放在世间上来讲的话，他做了错事他就一种内疚，那这种就是一种热闹。当然就是作为一种修行者来讲啊，我是今天杀了生人，我今天偷盗了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忧悔，一种热闹啊，就是一种热闹。所以说戒律呢就让就是说修行者呢彻底的消除热闹，那就是舍戒，就是获得清凉。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断杀生呢，断杀生之后呢内心当中通过杀生引发的热闹就不会有了。所以说戒相呢是无热闹，这个方面只是就理解脱共同层的角度讲的。然后如果再上升到菩萨戒，再上升到密乘戒，还有很多讲的，但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再不多讲，以这个呢为例我们去分析去观察就可以了知了戒相没有热闹。然后忍相我有不会啊，忍相呢就是说这个安忍的志向，就是不嗔恚，不嗔恚这个是它的核心，不嗔恚就是它的志向。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理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些相似的忍辱，阿林城忍辱，有些相似的忍辱呢它是属于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种忍辱。我现在我不跟你计较，以后啊有机会的时候我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它表面上是不动声色的啊，有些老奸巨猾的人表面上不动声色好像就是无所谓，但内心当中啊，他就怀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报复心，表面上不露出来，这种根本不是忍辱，因为他根本不符合忍辱的相，忍辱的相就不会。所以说有些大德呢，或者有些他的表面上他可以做到非常愤怒，内心当中绝对没有丝毫的嗔恚，这个就是忍辱。哎，我们说你这个还是忍辱，你把他们打了趴，又打趴下了，按照地上打还是忍辱啊？是忍辱，他内心当中也没有一点的嗔恚。像这样以前我们也讲过，大概在讲第三遍的时候这个问题提到过。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忍相呢它就是一种不嗔恚的一种状态，不管就是怎么样，不管是遇到就是比我弱的人，哎，我也能够忍啊，我也能够忍，比我强的人也能够忍。而一般的人不是这样，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比我强的人我能忍，我就可以忍，我因为斗不过你，我只有忍，我别无选择。然后如果遇到比我弱的我就不忍了，为什么？我能够啊、我能够就打，我能够胜负你，我就不会忍。所以这个方面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菩萨的人主呢就不嗔恚的，完全内心当中抛弃了所有嗔恚的因缘，抛弃了嗔恚的这种相，这个方面就是真正的人。所以说呢我们要修忍就看他的相，他的相就是不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比如说为什么要入行当中，既然菩萨用了很多很多的理证来让我们不嗔，实际上就是一个要符合这个忍辱的相，忍辱的志向就是不嗔恚。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不嗔恚呢？我们必须要了知嗔恚的过患，安忍的功德，然后呢就说是了知这样一种嗔恚的非理作意的这样一种相，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内心当中接受这个不嗔恚的一种理念。接受了不嗔恚的理念之后呢，才能够在平时去训练它。如果我们平时都没接受它的理念的话，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强制性的去去就是按耐住自己的怒火，它是按耐不住的，没办法真正的去强压，所以必须要通过道理来疏导。哎，我们想通了，愿意去做，这个时候呢我就说一遇到这样生嗔心的对境的时候，我就想啊，确确实实跟今天菩萨及佛菩萨的教言当中对这样一种这个忍辱讲这么透彻，哎，我应该按照这个道理去思维，这个方面慢慢就能够真正的做到不会，这个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忍辱的相。第四个精进，精进性无罪啊，精进的这个志向呢，他的性呢就是无罪的。当然我们就知道精进行于善，尽己喜于善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精进它就是对于善法一种喜爱，一种勇悍为性的。所以说呢，这个善法是什么？善法就是无罪。为什么此处讲性行精进性无罪呢？所以说精进的对境必定是对于善法的精进，那么这个方面就鉴别掉了恶业，鉴别掉了世间法。为什么呢？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善法，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无罪，或者相合于自私自利，或者相合于恶业。所以有些人他做恶业，他做恶法非常的精进，我们说很精进，那不叫精进。如果要精进，就是邪精进。所以这就不叫精进。还有一些蜜蜂很精进，实际上不叫精进。为什么呢？真正没有圆到一个善法为相的，不是对善法勇悍为心。所以此处讲得很清楚，精进呢，就是对于善法，尤其是讲大乘精进、不共精进的时候，那就对大乘法非常非常的欢喜。在《金刚论》当中也讲。这个方面的精进呢，就是这个自信啊是无罪的，啊没有自信罪，不依佛之罪，或者说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一种善法方面呢，非常的勇悍，所以叫做精进自信。下面讲净律，净律像人色，净律像就是一种人色为相的， 能摄什么呢？能摄诸功德。通过禁欲能够摄诸功德，就是说平时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如果在散乱当中啊，它的这个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如果一旦把这个心自心一处了啊，它的这个功效一下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要修观之前要修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必要性非常大啊，必要性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个认识从佛法当中啊，从就说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声闻层开始啊，到菩萨层到密层，都非常的这个提倡这个禅定这个禁律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心非常杂乱啊，心很杂乱的，所以我们的心杂乱之后就不能够对一个善所缘就长时间去安住。如果我们对一个善所缘没办法长时间安住啊，他的这个心刚安住一下，一下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就过了很长时间才把它收回来，刚收回来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像这样一种这个散乱的心，很难升起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是非常难升起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很静的话，他如果能够把他这个心能够自心一处，他就能够摄住功德。很多这样一种功德都是通过禁律而引发的，所以这个禁律的这个禁律的相呢，它是又是一种人色。尤其是呢，如果按照这个修行的次第来讲啊，从止观的角度来讲，禁律能够摄受圣观啊，能够受圣观。那么圣观的这个见啊，这个圣观见就平时我们所通俗一点就是中观见嘛，或者就是实相见。那么这个实相的见要让它发挥作用，要让它真正的去对治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障碍的话，必须要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长时间的去安住，它的这个功效才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说现在有的时候呢，有些众生呢是有止而无观，有即止，他可以几天几夜不起分别念，但是呢几天几夜不起分别念，他对于烦恼的自信呢并没有真正去通达他的这个自信，说能够安住几天几夜，或者乃至于安住几个大劫呢，最后一出定还是反复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很了不起啊，是很了不起，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自己没办法安住几天几夜，就他那个禅定功夫来讲很了不起。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安住的这样是一种庸俗的状态啊，安住一种庸俗，只是把分别念压制住啊，把分别压制住。所以说当你的这样一种禅定的力量一消散，他的分别一下子就出来，又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具有三毒的凡夫了。这个就是只有止没有观的话，它就还是一个没办法出离轮回的。那么只有观没有止的话，我们就它的观的效果难以发挥。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观，都有这样一种中观念，但是它为什么就是老是没办法相应呢？老是没办法相应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样一种圣观的见呢，它老是在动摇，没办法安住一处让它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就是说，他如果能够这个发挥的就安住的时间越长越稳定的话，它的效果就越能够发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禁律啊，禁律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当然就是说这个禁律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就安立成止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心不乱或者专心专意的状态。比如说听法，听法的时候不胡说乱想，听法的时候原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法意而不散的，这个也算是一种禁律，也是一种人设啊，仍然是一种人设的。当然这个方面有很多种，这个前面我们讲这种是按共同的讲法，一般的说讲的这个禁律就是止啊，就是讲即止。那么这个即止你摄心一处的一种这个状态了。当然在大乘当中，它没一个单独的止，大乘当中的止和观呢都是无法分的啊，都是没办法分的。这个金砖论当中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因此说这样一种禁律的相呢，它是一种这个人设的相啊。当然对于修禁律的方法非常多了，入行论当中呢就是讲到了遣除禁律的委员，然后呢修他的这样一种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这个方面来讲这个禁律的。有些方面就是讲啊，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法，通过数息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白骨啊啊，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观察这些万法的自信啊，都有很多这样一种修定的方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多。这个方面是讲禁律的相。那么后面讲啊般若相，般若呢它相无着，然后这个般若相就是一个不执着，无可执着。这方面呢就是说，当然这个无着呢，前面我们在也提到过，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我现在都什么都不执着了。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是讲你没有道理，内心当中没有定解的这样不执着啊，这个方面是很难以真正去产生一种效率的，很难产生效率。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般若相无着，必须要了知它无着的道理。也就是说诸法是空的，我不执着，你必须要讲出不执着的道理来。如果只是口头上喊不执着，内心当中对这个为什么不执着的道理根本不知道，不执着不是就不想吗？这个根本不是说不执着就是不想。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无可执着本来就无可执着的，执着的相就是这些有无是非常断等等。那么这些法的自性不存在，那么当然就无可执着了。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般若的相它就无着， 啊，根本就是无有任何单实的一种自信它的本体啊。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从湿度乃至于波若度之间的诸相啊，菩萨的六度呢，它的相啊这样了之的。六波罗蜜多，经说相如是。经典当中讲这个相就是如是应了之。那么下面呢，再讲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啊，诸种定的这样一种自信，是净虑无量，即于无色定、正觉、说彼等自相为无称。那么这个当中讲到了这么几组啊，就讲到了三个法，一个是四净虑，第二是四无量，第三呢是四无色定啊，就这样三种的相都是无称啊，都是无称的。首先呢，我们就是讲四净虑。四净虑我们就知道了，通过这个四净虑有两种啊，一种就是这个从它的这个定方面讲的，一方面就是修定之后它的果啊，就是升到了四禅天当中，但此处也可以理解成四禅。那么像这样的四禅当中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四种净虑、四种禅。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四净虑。无量呢就是讲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有的时候呢就四无量心也是一种定，也是一种修法而立的啊，给予无色定。那么无色定呢就是四种无色定，分别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四种，或者叫做这个空无边定，或者就是说是实无边处定啊，至于非想非非想定，像这样的话就有这样一种四种定。四种定呢，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看四种定的时候，有的是理解这个是一种外道修法，但是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菩萨他也要通达四无色定，他以四无色定色的时候，他要修炼自己的这个禅定的时候，或就是说通过四无色定来做基的时候，他也可以升起或者以这个作为基而升起这样一种圣观，或者作为如根本慧定的所依。因此四无色定就是说是不能够一概说这个就是外道定，菩萨也修，也能够安住，也能够安住。那只不过呢，他就是说不会像一些外道一样，他只修无色定，最后就升到无色天去了不是他不会升于无色天，因为升在无色天当中对众生无力。所以说菩萨他有能力，但是他根本不会去取这个无色天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有四种无色定，还有就是四无量心，正觉说彼等自相为无称。那么佛陀呢说这样一种自相就是无称的都是无称。第一个呢就是说四净虑和四无色定，他是从这个定的角度来讲呢，或者从他的这个自性来讲呢，他是超越了欲界了。所以说在居舍论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善恶不形成，就善恶就是讲这个善恶界色界和无色界，善色界无界这些当中绝对没有成心的不会有成心。所以说他的定呢，就是说他是要修这样一种这个定啊，就是四净虑和四无色定也必须无称，没有称心才能够升起这样一种四净虑。所以说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四净虑和四无色定它的志向就是无称的志性。还有四无量心呢，四无量心我们可以理解，如果四无量心是一种定的话，或者就是说有的说是四无量心比如说呢，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一方面他修持一种特殊十善法，就是四净虑，再修四无量他可以转梵天。那么就是说梵天呢，他也是善修四无量心之后呢转身在这个梵天当中，所以说他也可以包括在你色界定当中也可以这样包括，或者直接就从四无量心的本体来看，绝对是无称的自信。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是无称的，就是说是像慈心、悲心、舍心和就是说喜心，哪一个都不是有称心的自信。所以说呢，这个从四无量心的本体来讲，它仍然是一种无称的自信，也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了。下面是讲三十七觉分自相能处理，三十七道品，或者三十七觉分这个觉前段时间上次讲这个觉涅槃的意思，或者觉是觉悟，或者佛的意思，佛果的意思。那么像这样一种觉分呢，分的分支，或者说是因。那么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觉悟的分支要获得这样觉悟，它有三十七种修法，三十七种修法。像这样的话，它的志向是能处理的，能够处理什么呢？能够从轮回当中处理，能够从这样一种一切的烦恼当中处理，就是这样一种三十七觉分、三十七道品就可以安立了，它的志向就能处理的。那么这样一种三十七觉分呢，从这些大乘的或者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看的时候呢，它是从凡夫位，乃至于无学道位。或者我们按大乘来讲，大乘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是从小质量道开始，乃至于佛果之乃至于就是说是到佛果之前的修道位，这个方面都可以就是说从三十七种修法来进行达到它的目的的。所以说三十七种修法是一种能处理的执行， 能够是从一切的障碍当中得到处理的自信。那么这个三十一分呢，是就是说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啊，现在呢我们说大概提一下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小质量啊、小质量道当中主要是修四念住，中质量道当中是修四啊、修四正断，大质量道呢修四如意足，主根啊、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软位顶位呢修五根，然后忍位四力法位呢修五力，在见到的时候修啊、七菩提分，修道的时候修八正道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三十七种修法就能够从轮回，就能够从一切障碍当中获得出离，暂时获得解脱果位，究竟获得佛的果位。所以说呢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自信呢就能够帮助众生从各自的障碍，从各自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痛苦当中都能够得到出离，获得暂时的究竟果位，这个叫做三十七觉分自相能出离的意思啊。今天讲的这个意思。